诵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嘉兴县的知县吴大老爷升堂审问修士，怎么问也问不出口供来，他是勃然大怒。这一刁妇不给你动刑，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！来呀，上刑！其实那掌刑的人呢，都非常内行，这官不用点什么刑具，他们心里都有数。把这手夹子拿过来，要夹腿的呢叫夹棍，夹手指头叫手签子，也叫手夹子。这玩意儿是谁发明的不知道，这可是一种酷刑啊。十根木头棒全是硬木的，粗细有二拇指差不多少，用鹿皮条子勒着，把人家八个手指除去拇指之外全夹在里边，到两边一收啊，痛入骨髓啊。这玩意儿缺德带冒烟啊，您看谁的手指能有多少肉，皮包着骨头，拿这个硬木夹骨头连个在家，什么人能挺得住？修士上上手夹子之后，惨叫一声就背过气去了，用凉水喷过来接茬问，这修士冤呐，没做坏事怎么说呢？摇摇头还是无功，把这吴知县急的汗珠子也冒出来，先把他带到一旁，让他喘喘气想想。来，带老梅，把丫鬟老梅带上来。这老梅倒挺老实，给大老爷磕头。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伺候人的，我叫老梅。
嗯，你家主母修士与什么人私通？你可清楚吗？要从实的招供。如有半字虚假，方才你看见了，本官可要跟你动刑。
是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只因我家主人在日，家里边过得不错，吃穿不愁，他们夫妻也挺恩爱。不幸的是，我家主人患病，在一年半以前死去了。就剩下我家主母带着孩子生活。
废话，我问你奸夫是谁？
是啊，我这不是得慢慢往下说吗？我家主人在日交的朋友比较多，但是我家主人不在了呢，这些人也就不来了。我就发现有一个人常来。
谁？
这人姓骆，叫骆红勋呐，家住在扬州广陵地面。
这就对了。骆红勋怎样与修士私通的？
这我可不清楚。我就知道骆红勋老来，一来了，我家主母就把我撵到对面屋去了。我把门一关，既看不见，也听不见。您叫我说什么呢？
好，挂功，这纯属叫血口喷人，误害良善。您可知道，白纸画黑道，一字重千斤，就这张纸就能把人给断送了。这老梅就这么缺德，光为了自己不替别人考虑，昧着良心他画了供了。供单往上一呈，知县点了点头，把老梅先带下去，带庙里的和尚 把普济寺的方丈给带出来了。这老和尚脸都肿了，让李大巴掌给揍他。阿弥陀佛，小僧参见太爷。丢，出家人，你既是佛门弟子，你更应该奉公守法呀。谁让你私留一些江洋大盗？哎，罗红军跟你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不住店房，住在你的庙上，给了你多少银子？你怎么给他牵的马？他怎样与修士私通的？你得了哪些好处，还不从实招来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县太爷明镜高悬，两袖清风。小僧，我在这出家42年了，我从来没做过坏事。至于骆红军是个什么人，小僧一字不知，半字不晓啊。只因昨日他们来了20来人，要想在我那块借宿，我那房子也是闲着，就这样我才把他们收留的。我怎知骆红军跟修士是怎么回事，更不知道他们是江洋大盗，请太爷明察。1推265，你倒说了个干净。哎，你等着，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押着一盘带骆红军。骆红军上堂。骆公子知书晓礼，他不像于谦那样多赞都是文质彬彬。骆红军心说，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，老百姓讲理的地方，我犯法的没做，犯歹的没吃，我怕什么？因此也无需耍蛮横，因此规规矩矩往堂下一跪。吴的老爷往下看看，嗯，这小伙长得挺带劲，跟银娃娃似的。抬头，骆公子一扬脸，你叫骆红军，正是小民。什么出身？我父当初是当官的。当什么官？曾做过定兴县的游击将军。
哎呦，既然你是宦门之后，你更应该守法懂礼了。
可是骆红军，你外表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你为什么做坏事？你与修士是怎样私通的？你花了多少钱？是用势力还是用金钱收买的？还不从实讲来。两旁一喊，说：“太爷问你呢，不招供打死你。”骆公子一听这火，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了，心说：“这什么词儿？这是哪儿挨哪儿啊？”他真想站起来骂这官一顿，但是不能那么做呀，还得把火压住。在这个场合，人家嘴大，自己嘴小啊。骆红军往上叩头，大老爷明鉴，您方才问我的话，我有点糊涂。您想，我祖居广陵扬州，那修士却住在嘉兴，两地相隔数百里之遥，我二人从来都没见过面，怎能私通呢？因此太爷所问不实，小人冤枉。你们都会这套词儿啊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看来我不打你们，你们是不能老实啊。骆红军，可休怪本县无情，乃然加棍伺候，打谁也太难了。三根无情扔到堂下， 这夹棍属于五行之子。您在电影上、电视上、戏院，您会常看见一动刑就使夹棍。为什么？就是铜铸的金刚、铁打的罗汉要给你夹上，你也受不了啊！这玩意儿谁发明的不清楚。动刑的时候，把人袜子扒掉，裤腿挽起来，趴在地上，多少个人摁着，把这三根木头立起来，把人两条腿夹在里头，能夹人好几个部位，最疼的就是夹你这踝子骨。您看脚丫子上面有俩大包，就这俩大骨头最疼，不注意碰一下都冒汗，何况拿硬木头夹呀？夹这一下半年下不来地了。骆红军一看吃了一惊，心说这是糊涂官，不问青红皂白，打算酷刑之下要我的口供，我怎么办？受着吧，我废了；不受吧，我怎么反抗？骆公子正在为难的时候，还没等给上刑，下边开着锅了。头一个就是于谦，于谦嗷一嗓子蹦上公堂：“混蛋，王八蛋，你个狗官，你敢夹我家大爷，我要你的命！”哇，一脚把知县的公案桌子给蹬翻了，上去就一巴掌。哎，这知县呢还有两下子，使了个锁梗藏头，没扇着他脸，把纱帽给揍掉了。知县哎呀一声，抽身就走。这会儿，任正谦、普天鹏、普天彪十几位英雄好汉全都闯上公堂。普天彪一伸手把夹棍捡起来，咔吧分成三部分，给任正谦一咕噜，给普天鹏一咕噜，这就打开了，见人就打，见人就砸，把各房的师爷三班人一打的是头破血流，鸡飞狗跳墙，哇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快跑吧！有那个乖巧的，腿脚灵活，没挨揍跑了；有那迟钝的，反应慢，不是脑袋给开了花了，就是大腿给揍折了。这顿揍能轻得了？你看骆红军知书懂礼，不敢这么做。这帮大爷可不管这套，尤其是于谦呢。对于骆红军忠心耿耿，骆大爷一被带走，于谦就不干了，憋着两把斧子非要搅闹公堂，把他家主人救出来。任正谦也是如此，因此普氏弟兄带着十几位好汉在下子装厅堂的。过去那时候也假民主，哎，这官开庭审讯呢，允许老百姓厅堂，所以每次审问犯人，吓得都聚中不少老百姓，因此他们也夹到老百姓当中。你看，不打骆红军，他们不能伸手；一看用夹棍要夹骆公子，这帮人能干吗？所以这才闯上来。什么叫后果？哪叫法律？狗屁！把这公堂砸得乱七八糟。找了半天，这知县跑内宅去了。把门上知县钻床底下去了，他算幸免于难。骆红军知道这货可闯大了，这家搅闹公堂，把国家执法办公的地方给砸了，这个罪名可不轻啊。
听有声音的文字，读有色彩的语言，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，尽在心结听书吧。
骆公子一摆手，众位，风起撤。 再不能待了。呜，这帮人砸完了，退出县衙，不敢在嘉兴府待着，心说一会儿啊，四门紧闭，城防营的军兵就出动，那可就麻烦了，快走。因此大伙回到普济寺，把没拿的东西全带上，一窝蜂赶奔北门。这个北门是有守城的门军，但是一看这些人好像凶神恶煞一般，脸都绿了，谁敢拦呢？因此这帮人很顺利的出了北城，不多时来到码头，他们带来那两只大船就在这等着呢。任正天、骆红军、普氏弟兄登上大船，吩咐一声，皮毛撤票，返回龙潭镇。你看这次来啊，挺热闹，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，骆红军还好悬摊了官司，安下他们走了不说，单表吴知县在床底下趴了能有一个时辰。后来他一听风起浪静，没事儿了，他才从床底下爬出来，让贴身的小书童到前面看看有信儿没，有没有变化，那帮人走没走。小书童去不多时回来了，太爷没事儿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帮人都溜了，堂上有人不假，都是咱的，叫人揍的都起不来了。
哎呦我的娘，
待本县观看。吴太爷仗着胆子到了大堂上，往地下一看呢，趴着二三十个。哎呦哎呦，什么模样的都有啊，就是没打死得了。知县马上喊了一声，来人，快来人，你们都死哪儿去了？没受伤的纷纷跑回来，先给大人道经。吴知县吩咐把受伤者搭在下面医治，每人给文银二两。你看挨了揍了怎么办呢？拿这二两银子补缺欠吧。就这样把众人抬下去了。知县一想，这还了得，可能我们大唐朝从来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，这砸抢公堂，抢夺犯人，这是要造反呐，这犯了抄家灭门的罪啊。我身为国家七品命官，岂能就此罢手啊，我还得审，不把这案子审出个眉毛来，没法把犯人治罪。因此他收拾收拾又升座大堂。修士那小孩子梅涛、老梅、老和尚，这跑不了，骆红军他们也没救他们，因此都在县衙呢。吴知县二次升座大堂，把火往下压了压，把修士给带上来，非叫他招认骆红军是奸夫，他没那么回事，修士怎么招？因此连夹了九次，死过去五回，修士也没供。他暗下决心，就是把我夹死，我也不能胡说八道，想害我的恩公啊，门都没有啊。这个女人也够坚强的。吴知县一看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如果再用大刑把他打死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只好把朱笔拿起来，圈圈点点一批，先把梅氏和他那孩子压下去，回家里头听候传讯，怕这修士跑了，让官媒在那看押。这官媒都是女的， 给衙门办事，专门负责看押女犯人。因为现在修士究竟是个什么罪，没最后下结论，因此在外边散押，就这样把修士娘俩带走了。那死孩子这边是证据啊，不能丢了。知县命人把这净桶拎到后边仓库里头，临时先锁起来。对于这老和尚怎么办呢？他也没有口供，这玩意儿可不行。无论如何，我得撬开他的嘴巴。这知县跟和尚提出两个要求：一，你能给做个证，说骆红军是江洋大盗，我也能开脱你的罪名；二，你能承认你知道修士和骆红军是奸夫淫妇，我也能开脱你的罪名。这两条你得招这一条，要不然的话我是不能答应。老和尚一拨着脑袋：太爷，要打死我我也不能胡说呀，这两条我全不知道。哎呦，这老方丈可受了苦了，板子把屁股都要掏烂了，夹棍把腿都要夹折了，最后无功。吴知县没办法，命人把他押到大牢之中。梅涛呢，他是举发人，现在什么事儿没有，让他把丫鬟老梅领回家去听候传讯。他们俩溜溜达达走了，这场风波才告一段落。吴知县回到书房一琢磨，这事儿肯定得传到知府大人耳朵里头，因为这不是小事儿。我呀得去禀报，不然的话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。就这样，他坐着轿子赶奔知府衙门。这嘉兴府新任的四品黄堂就是那狗子王伦呢。王伦带着贺氏刚上任，一切手续还都没办完呢，首先来拜会，他哪能不接待呢？吩咐一声请，吴德老爷这才来到花厅，冲着知府大人一躬到地，卑职参见府台大人，免，贵县请坐，谢坐。王伦还摆着这个知府的架子，嘴撇着：贵县，求见本府有何公事议论？回府台大人，卑职的衙门出了事儿，被一伙强盗给砸了。
啊，
有这档事？你要如实禀来。
是。
这吴知县把始末缘由的事儿都说了。这王伦一听，还有骆红勋，仔细一问，确实是扬州的骆红勋。他脑瓜子嗡了一声，哎呀，心说坏了，骆红勋领着一伙人怎么跑到嘉兴来了？要说他跟修士私通，这叫放屁，连我都不承认骆红勋不是那个人呢。他肯定是为我而来呀，大概想给任正谦报仇吧。
我娘的，
我幸亏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不然的话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我这个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但是他心里头有鬼，他不能当着吴知县说，还假装不认识这个骆红勋。沉默了片刻，他这才说：骆红勋是个什么人呢？他是广陵的人，听说他父亲还当过定兴县的游击。
哦，怎么能证实他是修士的奸夫？
有啊，丫鬟老梅、大汉龙涛
都有口供。
好，贵县，这属于你地面上的事情，我看还由你负责吧。一干人犯，该押的押，该关的关，此案尚未了结，单等骆红勋逮捕归案，此事才能问得清楚。你回去之后，马上给广陵的官府行文，会同我们逮捕骆红勋才是。是，卑职遵命。这吴知县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，回到衙门，马上行文，用了印，派得力的差人连夜过江，去到广陵下书。这广陵离这不远呢、啊，真把这封书信下到了那块的衙门，闻风而动，骆大爷可就吃苦了。安下这个事儿咱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老英雄鲍自安，自从把骆红军他们打发走了之后，这老头稳坐中军帐，在这听喜信呢、啊。可眼前没别人了，只有姑娘鲍金花在这陪着。鲍自安就说：“今儿晚上他们不回来，明日一早也该回来了。丫头，你就等着听喜信吧。”鲍金花一乐。爹呀、啊，其实对这件事儿啊，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一个人。
谁呀、啊？
就是那个贺氏。
为什么？
爹爹，请想，这狗子王伦乃是吏部尚书王怀仁的儿子，户部侍郎王怀义的侄儿。就说他的身份，娶个什么媳妇儿娶不着，何至迷恋这贺氏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？他为了贺氏倾家荡产在所不惜，可见这贺氏必有迷人的地方。要能把他抓来，我先看看这个淫夫长得什么模样。
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其实也未必他就长出花去。说句粗话，这叫王八看绿豆，对了眼了。你不是愿意看贺氏吗？大概快回来了。
话音未落，
鲍氏就进来了。
回老爷子，骆大爷、任大爷、姑老爷领着各位英雄回来了。
看怎么样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带老夫迎接。
这鲍金花呢是个女流，不便跟男人打交道，自好闪身在屏风后头，在这听信。
单说鲍自安满面春风到了宅院门前，一看骆红勋他们迎面来，彼此见过之后，鲍自安就问：怎么样？这一趟嘉兴胜败如何？可曾把那奸夫淫妇抓到？
老头说着就往人群里看，一瞅没有啊。
普天彪、普天鹏哥俩过来了，
老人家，遇上麻烦了
啊！什么麻烦？哎呀，如此这般是这么一回事。
鲍自安不听还就罢了，闻听此言，老英雄剑眉倒竖，他要二闹嘉兴府。